这还是服事的，感谢主。今天很有感触，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刚刚说了，我以前在 Lexington 教会，那六年前，在这个Lexington 教会是50周年纪念。那以前在 Lexington 教会的李长老，现在在西区教会，他就说安排了一个游轮的活动。从加拿大的 Quebec 坐游轮一路下来到 Boston， 一下子很多以前的弟兄姐妹们都参加，我记得大概有60多的人，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游轮的活动。那为了方便我们联系的话呢，那李长老就建立了一个物联网，就是用 Line 这个软体。开头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说啊，今天要去哪里啊，要去哪里啊，怎么。然后呢，常常贴东西的有两个弟兄都是从台湾来的，那么很常常就说，哎呀，台湾小棒又赢了，有什么都是很使人兴奋的消息。但是今年开始呢，这个 LINE 的消息开始有一点比较难过的了，说哎呀，谁病了，谁走了，安息礼拜哪一天，请大家到 Zoom 上去参加。那可能我们也知道，我们敬爱的李修全牧师的师母，病得很重。所以现在我每次手机这个 LINE 突然之间有一个说有信息来了，我心惊胆跳，我说哎呀，不要打开，又谁走了。我最怕就是看到说李师母走了，但是这个也不过时间的因素了，迟早要发生的事情。那当时发现我们现在很多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呢，我们喜欢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都是讲什么呢？养生之道，是吧？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加的好。昨天还是前天，我的妻子突然间问我说，如果你可以重来，你希望自己30岁还是40岁？我想来想去，最后我说30岁。为什么呢？因为我30岁之后问题都来了。岳父走了，谁又走了，谁又病了什么的。所以我30岁之后，我只发现这个大家喜欢唱的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是骗人的。20多年前我第一位妻子因为白血病过世了，我在教会里面开始退缩。有一次在接待新人的时候，有一个老姐妹看见我，她说 温 Sir， 你要减肥，你要健身，不然的话身体不好。我听了之后蛮受感动的，所以我20多年前我就开始参加各样不同的健身院，而且我是要求有 personal trainer 的，因为自己去做一下子就没有兴趣了，有人督促你，而且做得比较正确，不会受伤。但是我告诉你，2天前我去 training 了，现在腰酸，这个肚子很疼，因为他要我做的运动，这个肌肉不太习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在退休之前，我的专长是水质的 ，water quality。你知道，在20世纪一开始之后，科学有很多的发明，那大家做了一些调查，说最大的对人类有好处的发明是什么？可能你们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很有趣的是，最后发现第一个最大的发明对人类有好处的，是用氯消毒水。听懂了？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氯啊 ，chlorine。因为你知道，在100多年前，我们大概40岁、50岁就是我们的寿命了。 因为水里面有很多这个微生物，有过滤性病毒，我们都不知道，喝了就会生病，生病很容易就死了。那后来他发现这个氯去消毒，把这些细菌杀掉，人的寿命一下子就增加到差不多70岁了。那但是呢，氯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它一方面消毒了，但是你知道水本身不是只是水啊，你知道我们想啊，水是两个氢一个氧啊 ，H2O 就是这样。那水通常里面有很多东西的啊，你如果是水库，树叶子掉下来啊，是里面有什么 algae 啊，他们死了都把东西放到水里面去，所以水是有有机物体的，我们叫 natural organics。那这个氯除了会把这些微生物杀掉之后，它也会跟着这有机的物体产生一些东西，我们说是消毒副产品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那在80年代的时候呢，环保局就说啊，这个 byproducts 里面有些东西好像会致癌的，有些东西好像是为富人们生小孩子有影响的，所以就开始 要一些标准，说不能超过这个标。那当时候我有些时候要去演讲啊，要解释啊这个标签是怎么建立的，就碰到很多比较年纪大的在水处理的技工们，一听见我讲呢，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在台下说话，说什么呢？他说就是因为氯让你们可以活到生癌症啊，说的也有一点道理啊。但是呢，对我们来说，癌症当然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更使我们可怕的是，现在癌症不是老人的病了。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大堆这不同年代的人，最低的是叫 lost generation， 这不关我们了，第二个也不关我们，第三个比较是我们这一批的叫 baby boomers， 就是我们在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你自己算一下哈，如果你是这个年代生的，你在美国的解释是你是 baby boomer， OK。然后呢 baby boomer 再上去呢就是 generation X， generation X 呢是1955年到1980年65年到80年出生的。然后呢这个 millennium generation 也是有些时候是叫 generation Y， 我们有些时候翻译做千禧年代的年轻人，他们是1981年到1996年生的。时代杂志6月10号2025年总括了一个杂志叫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把上面写的这五种癌症说在千禧年代的年轻人增加了4倍。2年前我就听说，以前我在 Brandeis一起服侍的有个年轻姐妹，她在北京怀了这个肠癌，就是这个第一个结肠癌。不久之后我女儿打电话来给我，我是很怕女儿打电话来的，为什么呢？通常呢没事呢她是 text 叮一下啊，都是很好的，打电话来呢不是好事。他说：“爸爸，昨天我吐血了，不，你放心，是食物中毒。”我说：“没有这个事情，食物中毒吐血的。”然后呢，最后发现他的胃里面有这个胃癌的现象， 然后两年前还是一年前吧，我们教会可能你们也是有些人认识一个叫迪森，一个很有才能的一个弟兄，他从Worcester 搬到加州去了，突然之间说脑癌，而且到差不多第四期，很突然的。我们去年教会有两位大概40来岁的姐妹都患了肺癌，一个70多岁的是淋巴癌。感谢神的是，刚刚我说的啊，这个在北京的姐妹，我的女儿迪森，他们经过现在的治疗都好像恢复得很好。但是我想你们也知道，也有一些人没有好，很年轻就走了。所以我们现在要面临这个问题，你不要以为我年轻我就不需要关心我的健康，不是的。现在我们这个年代 boomers 比较年轻的 boomers 很痛苦，因为我们是三明治，如果你父母还在的话，你又怕他们病。以前儿女呢，如果是很年轻，你只顶多就是怕他上学啊，什么事情，现在是怕他们也病。那当然现在这个原因我们还是不太清楚，但是很可能是跟吃的东西有关系的。那但是呢，今年我们教会开始在星期五晚上查这个路加福音，我就发现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两个耶稣叫死人复活的故事。那很有趣的是这两个都是年轻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路加福音第8章40节到42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耶鲁，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了，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若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一个12岁的女儿，小女儿。如果你看上下文，看其他的经文，不同的福音书，你知道这个是在加百农发生的事情。加百农是耶稣在加利利工作的大本营。彼得的家也是在加百农，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彼得的岳母病了，害了热病，就是耶稣在那里医治他的。现在你去加百农，你会看见他们有一个古迹，说这个是彼得以前住的房子，我不太相信，不过你要去看的话也可以。那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这个耶鲁管会堂，他一定认识，在路加福音前面不是有一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有一个仆人是他所爱的，也是病得很重，然后呢他想请耶稣去治他，但是又怕耶稣嫌弃他是外邦人不肯来，所以他很会做人啊，他就托了一些犹太人的长老去为他说好话。那这些长老到耶稣面前说，哎呀，你应该帮助他，他很爱我们的百姓，他出钱出力帮我们建立会堂。所以我在想，这个耶鲁应该认识这个百夫长的，他也可能知道耶稣医治了这个百夫长的仆人，但是很可惜他没有百夫长的信心。因为你们记得吧，后来这个百夫长听见耶稣答应要来了，他就害怕了。我猜是因为他家里面很脏，还没有打扫干净，说耶稣你不要来，你不用来，因为你有权柄，你只要说一声我的仆人就好了。那耶稣也稀奇这样的信心，说这样的信心在整个以色列国我都没见过。最后耶稣就说你的仆人好了，那就好了。那我想这个耶鲁为什么没有学到这个信心，还要跑到来耶稣面前？当然他也一定很爱他的女儿了，因为你看他在这里说是俯伏趴在耶稣的脚前。为什么他不求耶稣？ 耶稣你说一声他就好了，他没有，他的信心是耶稣要到他的家才可以医治。那跳了好几节，在第八章四十九节到五十六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回趟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圣经记载得很清楚，说当耶稣众人很多人一起拥挤啊，要去看神迹啊，有一个女人身上有病，患了十二年的血漏，跟着群众。圣经说他在这是医生的把他养生的金钱都用掉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医好他。你知道在旧约的法律之下，一个人血漏是不洁净的，他不能去会堂，人跟他接触了，这个人也不洁净，所以呢他的社交范围疏到都没有了。人看见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是像大马蜂一样，不接近，不接近，不要接近他。他的心里面想，耶稣有这么大的权柄，我想他也可以医好我。但是，若我要求他医我，他说，哎呀，你不接近，不肯碰我，然后他的能力不够，不能医我。大家再一次的看见我是不洁净的人，那怎么办呢？所以因为这样他是偷偷的，他说如果耶稣有这么大的权柄，我只要摸一摸他的衣服垂子，我就会好。结果他一摸，圣经说他的血流我就停了。那这个时候耶稣很奇怪，他就停下来了，说谁摸我？大家都说这么多人拥挤你，碰到你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你还说谁摸我？耶稣说不是的，我是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是谁摸我？这个女人觉得没办法了，所以她就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说出来。耶稣就是要她在众人面前做了个见证，让大家知道她已经洁净了，现在他可以被接受回到会堂了。但是在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想耶鲁在想什么？英语有一句话说 Ants on a hot stove， 在一个热的炉子上，这个蚂蚁爬了。这个耶鲁心里面嘀哩咕噜嘀哩咕噜的，哎呀，耶稣啊，你还在这里耽误什么啊？谁摸你有什么重要啊？你还要跟这个女人讲这么多话？我女儿病了，但是她又不敢说，对吧？又说了，耶稣生气不来，那怎么办呢？她哎呀，在哪里急得不得了？就在这个时候，从管回趟的人来，你的女儿死了，不用劳动父子。我想耶稣这个时候这个心掉到地上去了。但是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个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用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小的女儿已经死了，就耻笑耶稣。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你知道犹太人的信念是一个人死了之后这个灵魂在身体旁边的，不是马上走掉的，有好几天的时间，有人说七天，有人说三天，我也不知道了，反正这里说他的灵魂就回来了。所以你记得吗？另外有一个死人复活的是拉撒路，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记载的，他就死了好几天。耶稣就是要过了这个灵魂可以回来这个时间，才使他从死里复活。 那如果你看我的记载，这个有几个是画出来，然后呢，我特别把它变成红的，啊，你们记住了哈，这几个啊，不要怕，只要信。彼得、约翰、雅各跟女儿起来吧，啊。现在研究圣经的，常常对耶稣说过一句话，说：“你不要以为我来毁掉这个律法，我来要成全律法 ，fulfill the prophecies and the law。”这个 “fulfill”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现在一个新的词叫 “recapitulation”， 我去找了怎么翻译呢？他说是总括。我也不知道翻的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路加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行的事情，其实是把旧约以色列国发生过的事情是重来一遍。为什么呢？你如果你看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记载什么呢？先知以利沙，他去了一个地方，碰见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啊，大概是有点浅的。他很有眼光，说这个伊丽莎是神人，所以呢建了一个房子特别给他住的。然后呢伊丽莎为他祷告，他就生了一个儿子。那但是呢后来儿子死了。那这里就说伊丽莎来到进了房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便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以利沙叫基哈西，就是他的仆人来，你叫这个苏念的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夫人就进来，在伊丽莎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哪一个人的能力更大？伊丽莎好麻烦啊！把这个孩子放到床上，哎呀，俯伏他，口对口，好像是 CPR， 好几次，然后呢，这个孩子打七个喷嚏才活过来。主耶稣说：“女儿，起来吧。”她就起来了。但是当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才觉得，哎，耶稣在路加福音也行了另外一个使人复活的神迹啊。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就是在前面两章第十一节到十六节说，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个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个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由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扛抬的人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今天其实讲这个神迹就可以讲一堂了哈。我们只要注意，这个是一个寡妇，年轻的儿子死了，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痛苦。当时候没有男人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是只有吃苦的了。而且呢，这一个跟前我们第一个刚刚念的神迹不一样，是这寡妇也不知道耶稣来，也没有去求耶稣。这个是耶稣去这个城，看见动了怜悯的心，就把这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了。那为什么这些百姓反应是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而不是说哎呀弥赛亚来了？ 因为刚刚我们念过了，以利沙也可以叫死人复活啊。然后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四，以利沙的师父以利亚也行过这个神迹。列王记上说，这事以后，做拿家族五的妇人，她的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一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到我这里来，是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将你孩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上，放在自己的床上，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居住在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个孩子的灵魂再回到他的身体。耶和华就应允了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了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妇人将孩子从楼下抱下来进房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个神迹是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跟我们刚刚读的同样的，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如果你再去仔细研究一下呢，就更加有意思了。刚刚我们读第七章的，就是拿因寡妇独生的儿子，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列王记上，以利亚是在西顿撒拉法寡妇的儿子，这两个神迹是对的。然后我们刚开头读的加百农耶鲁的女儿是对这个苏念夫人的孩子是相对的。更加的有趣，如果你们看得到啊，这个地图很不清楚啊，但是你们眼睛比较好的可以看到有两个红星，看到吗？是比较在下面中间一点的，这两个红星，一个就是拿因，一个就是苏念，其实两个地方蛮近的。所以当耶稣在拿因行神迹的时候，众人就想到以利亚、以利沙在苏念行的神迹。更有趣的是，耶稣把旧约的故事重演了一次，但是他把他的权柄交给了他的门徒、使徒们。刚刚我们念的这个耶鲁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翻译是女儿起来吧，但是你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四十节到四十一节是同样的记载的故事，耶稣把他们都滚出去，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利大古米。今天你们学了一句亚兰文了，达利达古米，达利达就是闺女、女儿，古米就是起来。So what？ 你说，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六到四十节，说彼得到了约坡，这个看得不太清楚哈。说有个女的门徒名叫大比大。希腊尼化的名字是多加，现在比较少看见姐妹把自己叫多加的 Dorcas， 翻译出来是羚羊 Gazelle， 是很会跑的一种羊。她多行善事，多施周济，然后呢大家都很喜欢她的，但是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身体洗了就停在楼上。吕大跟这个约珀相近，他们就看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说请你来我们这里。彼得就去了。 你记得啦，彼得跟耶稣去过这个耶路的家的，他听见耶稣说大利大古米，那在这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大比大古米，因为这个 女门徒的名字是 Tabitha， 那 Tabitha 跟这个 Talita 蛮像的。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他是用亚兰文还是说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彼得也行了。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到十二节，另外一个神迹是保罗行的。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啊，我今天就讲到半夜啊，你们呢就打瞌睡了，大概你们也不会打瞌睡，大概十一点多你们就走了。这个圣长老讲个不停啊，不是的。保罗在这里讲啊讲啊，他们说聚会的地楼有一些灯珠啊，没有电灯的，所以烧这个蜡烛，这个氧气就开始降下来了。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因为困倦沉睡。保罗大使徒讲到也使人睡觉了。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从三层楼上掉下来就死了。保罗下去扶着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讨论很久，直到天亮则才走了。有人把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少。所以你知道复活，身体复活在圣经是经常出现的记载。那现在的问题是，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神迹？这个是最大的讨论了。我最近发现在香港现在有一个新的教会，他们就说我们是恢复以前使徒时代的，所以呢，我们中间可以有人成为使徒。那换句话说，如果他是使徒，他就可以行这个死人复活的神迹了。当然我们相信他们是错的，因为圣经里面讲这个使徒 的 qualifications、现在的人都 不符合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跟耶稣一起过，见证他的说话，他的神迹，跟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就不讲这个哈，我讲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复活跟这个三这个字常常出现的一起的啊。以利亚在孩子身上伸展了三次，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耶稣也用约拿的故事来说他要受死，三天之后复活。犹推古是从三层楼掉下来，你说啊，这个是 coincidence， 刚刚好三个三个，不是的。三在圣经里面有它特殊的意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当日领手传给你们的，第一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如果你们看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很清楚了。来吧，让我们回到主那里，因为他撕裂了我们，为要医治我们；他击杀了我们，他要捆绑我们。两天后，他会让我们苏醒。你们跟我再念这个第三天是吧？第三天，他要叫我们复活，使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活着。我下面这个要跳过去了，时间不够。刚刚我不是说彼得、约翰、雅各，我用线把它画出来，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同样的彼得、雅各、约翰又出现了，这一次是在变化山上，耶稣碰到摩西跟以利亚。这里讲到的是耶稣跟摩西所行的事情重演一遍，然后呢，很明显摩西跟复活也是有关系的。那今天我就不讲这个了，我们现在要注意在这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死人要复活，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基督就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没有死里复活的应许，我们就比世人更加悲惨。那信来干嘛？反正死了都是一样嘛。共产党都是说嘛，人死于灯灭，灯一关就走了，没有不一样的。不是的，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盼望是肉体复活。我们念使徒信经的时候不是吗？最后是说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当你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们心里面有什么感触啊？我一看到这一个，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我马上就想到 Handel 的 Messiah。 现在大家都 不太听这些音乐了是吗？ Handel 的 Messiah 里面有一段，这是用这一段经文的，我这纠结要不要唱给你们听。不都唱就太长了。他说 Behold, I tell you a mystery. We shall not all sleep, but we shall all be changed. In a moment,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at the last trumpet. 然后这个号筒就吹了，然后 that's all right. 你们回去 YouTube 上听、okay? 这个 很兴奋的。我们都要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还是死了。我们的盼望不是说我们现在活在这里耶稣医治我们，那当然耶稣可以医治我们，刚刚我说的这好几个年轻人都被耶稣大能的手医治了，当时经过医生的手，但是也有一些人是没有被医治死了。但是我们不要伤心，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事情，因为有些人是火葬啊，有些人把骨灰都放到树旁边的那个树长大就把你的灰都吸收去了，有人是葬在地的，那只是分子怎么回来变成一个肉体的，这个我们不知道。但你知道我们复活的时候是有一个身体的，不是说一个鬼魂摸不到看不见的，是真的摸得到的。你说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就是这样嘛。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门徒们都害怕的要死，因为祭司长抓他们，他们就躲在这个房间里面把门都锁起来了，耶稣就突一下就出现了。那如果那你说、啊、你看他是个鬼魂嘛，他是可以从第四道空间还是第五道空间进来了。那耶稣说你们不要怕，我不是鬼魂。然后他跟多马说什么，你来摸摸我，摸摸我手是不是有钉痕，摸摸我的肋旁。然后耶稣说你们有什么吃的吗？我们复活之后可以吃东西的， 所以你不要怕说，哎呀，死了之后这个蜗牛牛排都不能吃了，都 多痛苦，所以死之前好好的吃一顿。不是的，我们活活之后可以吃东西，不过我相信大概也不是太想吃东西。要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子啊，那果子就是给你们吃的嘛。然后耶稣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但是还是有这个钉痕的。所以有些人说，哎呀，在我们复活的时候认不出对方的，认得出的。但是我也有跟大家说，当我第一个妻子走了之后，我蛮痛苦好几年。最后有一个宣教士特别来找我，他想安慰我，说你知道圣经里面说在天国里面没有嫁也没有娶，所以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的老婆在天堂的门口在等你，然后等你到的时候啊，你来了，我们拥抱在一起。他说不是的。我听了之后我更加难过，但是后来想 他说的可能有点道理。但是这个不嫁不娶，这个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今天我就不讲了，卖个关子吧。我是相信我们会认得我们所爱的人的，但是关系不一样了。那我们现在怎么活呢？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最重要的啦。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就算你看见很多不法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爱主，他还是受苦，不可摇动，坚固，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讨人的。我们越爱主，越做他的工，我们复活的身体就更加的荣美，你知道吗？保罗自己说的，复活的身体有不同的光明的，有些人光很亮的，有些人的光比较少一点，但是呢不一样，看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做怎么样的基督徒。我们低头做祷告。慈悲父神，但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再一次的仰望，我们是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哀伤悲痛。虽然在世上有劳苦有重担，但是我们的最终的结局是我们可以复活与主一起，好的无比。但你帮助我们把这样的信念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竭力做你的工。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